215热衷拈花惹草。19世纪80、90年代，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入队谍报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，开始雇佣一些外籍难民。自然，由于西德尼赖利在南美洲的杰出表现，他也是被英国官方当时称为无赖的被雇佣者之一。1897年，赖利回到俄国，但他并没有回家。不久，他在当地一个小镇得到一个警察的差事。他为自己的好运而感到高兴，因为他遇上了修托马斯夫妇。修托马斯是当地下个传播新教的小教堂的牧师。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，老是穿着一身黑教服，阴沉沉的，令人生畏。而他的妻子年仅23岁，活泼开朗，娇美风骚，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发。对于好色而又勇敢聪明的西德尼赖利来说，这无异于是天老爷开眼，赐给他一个风骚的老婆。从西德尼赖利和托马斯夫人相互认识的第一天起，两人就在谋划着如何抛开牧师而寻欢作乐。机会终于来了。赖利和托马斯夫妇回到伦敦途中，牧师不幸染病。到达伦敦后，托马斯夫人请了几个医生为老丈夫治病，但病未见好转。这天，他们的朋友西德尼赖利前来拜访。我想你应该早点告诉我，夫人，我曾经学过医，并且开过一家医院。当赖利得知牧师的病情，半关切半埋怨地说。第二天，赖利亲自送药上门，并支走了正为牧师治病的医生。果然，牧师的病日渐好转起位，并准备着到欧洲大陆旅行。赖利继续照顾着牧师，也几乎同托马斯夫人形影不离。过了几天，牧师的病情突然恶化。当邻居们去探望他时，他已经咽气了，全身污渍。不到一年，赖利和玛格丽特·托马段在霍尔本登记处办手续结婚了。自从托马斯牧师死后，毒药成为赖利进行间谍活动的好助手。赖利曾私下里对人说，娶了个英国老婆，他与英国的关系就变得更密切了，同时也找到了搞钱的私人渠道。婚后不久，赖利便失踪。有证据表明他同时在为俄国和英国搞情报。赖利的下一个任务是去远东，他来到旅顺港，经注册登记，成立了一家叫格伦伯格·赖利的木材公司。最后，他成为东亚公司的董事，源源不断地获得俄国的防务计划和海军装备情况。他认为间谍工作可以和与女人调情结合起来。他为了寻欢作乐，在旅顺港与一女人保持暧昧关系。他雇佣了一个商业顾问。一天晚上，他在这个人的办公桌里发现了密电码和一份尚未写完的信件。他马上意识到，他的顾问是俄国反间谍部门的重要成员。赖利再次表现出与众不同、出奇制胜的特点。他知道，如果他想利用这一发现，就不能让那个俄国人推测到今晚发生的事情。因此，他必须找一个借口，不致引起怀疑，这样才能顺利离开旅顺港。于是，女人的意义表现出来了。他立即向那女人求爱。他的花言巧语打动了女人的心，于是两人就在第二天私奔去日本了。赖利带去的情报使他得到了日本政府给他的一大笔钱。有不少间谍也喜欢女人，但是女人也常常给他们带来麻烦，有时甚至是致命的。而赖利似乎从来没有栽在女人手里，而往往是占了不少便宜。这是让人吃惊的。1923年5月，赖利同他的第二个妻子纳丁离婚了，在伦敦和女演员佩皮特·波巴迪拉登记结婚。像纳丁一样，波巴迪拉也丝毫不知赖利的第一个妻子玛格丽特的情况。玛格丽特很可能是受贿或遭威胁才保持沉默的，这次赖利又没有求重婚而受罚。婚礼的见证人中有一个是他的同僚乔治·希尔上尉，他无疑知道这门婚事的合理原因和负担，但却永远缄口不言。在赖利占尽了佩皮特的郊区后，他仍坚决地认为，赖利的父亲是爱尔兰一艘商船的船长，他母亲是俄国人。当他在俄国活动时， 有一次他遭到追捕，一名美丽的俄国少妇看到他慌不择路，于是把他带进一所公墓，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让他把秘密文件埋进去。他说，要是有人看见我们，他配会认为我们在种花呢。在他的死讯被公布后，竟有六名俄国妇女声称赖里是自己的丈夫，而他们却丝毫不知道赖里是一个英国间谍。赖里是个谨慎的间谍，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少廉寡耻、冷酷无情之徒。毒药、刀子、手枪及一切能致人死命的东西，他都曾毫不犹豫地使用过。一年冬天，他在巴黎一个教堂与失散多年的妹妹相遇，异地逢亲人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。当晚他带妹妹到一家有名的酒馆，为庆祝他们重逢大吃大喝了一通。回到他的寓所时，妹妹已经醉了。当满怀激动之情的妹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竟发现自己全身赤裸，她的哥哥正赤条条地躺在她的身边。她一巴掌打醒了赖里，赖里翻身坐起，揉揉眼睛，发现她妹妹正怒气冲冲地站在床前，全身赤裸。她立即跪下来，恳求妹妹饶了她，因为她喝了太多的酒。可是第二天晚上，她又将她妹妹的衣服脱得精光，尽管她跪下来求饶，一连几夜都是这样。最后，她妹妹终于忍无可忍，她拿起电话来，要向法国当局告发赖里是英国间谍。第二天，人们在赖里的公寓外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他的尸体。可是，这样凶残的好色之徒却在英国情报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应当说，他确实有不少过人之处。